開始我哋今集嘅神舟五十年咁啊，喺度歡迎我哋三位嘅嘉賓，咁啊包括咗有兩位節目主持人啦，就有張偉國博士同麥敬生博士。另外喺節目入邊咧，我哋亦都好似上一集一樣，咁我哋繼續請嚟咗有浸會大學嘅李金強博士咧，同我哋一齊嚟探討下台灣方面嘅情況嘅。上一集咧，我哋啊探討咗喺1949年之前，台灣島上面咧本土人同外省人之間嘅矛盾，亦都咧就讲解咗咧47年228事件发生嘅始末。咁其实喺49年之后，台湾面对住国府迁移，大批嘅大陆移民咧逃难去到台湾，咁佢哋究竟有啲咩睇法嘅咧？
喺49年之后咧，情况有啲唔同，因为咧49年之前咧，国民政府嘅基础咧仲喺大陆噶嘛，咁仲有一个好巨大嘅一个统治嘅范围。咁但系到49年之后咧。國民政府即係國民黨所支配嘅國民政府啦，咁就去到台灣作為佢嗰個根據地，咁而台灣就變咗成為佢唯一嘅一個控制嘅範地區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台灣人嘅心裏邊似乎有一種諗法嘅喎，係咪啊？
嗱，我諗咁情形，當時咧國民政府喺國共內戰戰敗之後咗台灣啊，咁當時就係蔣介石，即係個中華民國政府移咗佢，移咗去之後咧，佢就喺嗰度咧。開始咧，繼續佢所謂反攻復國嘅政策，咁就當然外省人
反共基地，
反共基地，外省人企喺本省人嘅頭上啊，咁本省人當然咧，即係覺得自己有次等嘅感覺啊，就有次等嘅感覺，所以呢個係以後台灣人點解佢哋要出嚟爭取民主
出頭天，
出頭天就係咁嘅一個背景啦。
咁嗱，我就想問你啦。咁當年蔣介石咧就去到台灣嘅時候，佢帶咗好多譬如大陸嘅各省嘅資源啊，尤其是上海啲黃金啊、外幣儲備啊，仲咧就帶咗好多當時大陸裏邊好多精英嘅人才啊，譬如個科技嘅人才啊、文化嘅人啊、教育裏邊嘅一啲重要嘅一啲設施啊、人物啊，幾乎成半個北京大學、半個清華大學都帶咗去台灣。咁對台灣嚟講係。其實又好有幫助嘅噃。
呢個情況咁樣，因為49年之後，國民政府咧就遷移到台灣之後咧，佢去嘅咧，首先咧最重要嘅就係佢帶咗一大批即係外省人，數目有幾多咧？估計都有接近200萬咁上下啦。咁呢批人我哋叫軍公教，軍就係軍人，公就係公務人員，即係政府人員。
官吏。
教啊，官吏啊，教即係教人員，係亦都知識分子，正話張偉國所講
嘅。學生啊，老師啊，
啲學生老師啊。呢批人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嚟㗎，咁呢個以後台灣當到台灣能夠經濟起飛同埋政治民主化咧，同呢班人有極之密切嘅關係。咁首先講嘅就係最緊要軍隊，軍隊咧佢嗰陣時帶咗600,000大軍啊，海陸空三軍600,000大軍啊，就駐守喺台灣。呢個就係咩？就係可以將來咧係咩？係使到兩岸咧能夠對峙啊，能夠維持到今日唔能夠統一嘅。其中一個軍事嘅因素嚇，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
好，
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蔣介石帶咗一啲好大嘅軍隊去到呢個台灣，但係呢啲軍隊其實派係好複雜嘅，等下點樣處理咧？等陣再同你講。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唔係台灣海峽呢個天險咧，真係可以防止到中國共產黨嘅軍隊打過去所謂失呢個解放台灣嘅咧？
呢個無可置疑啊，係咪？台灣海峽係一個天險，係咪？咁呢個地方咧因為佢係咩係我哋所冷暖流嘅交界地方，波濤洶湧，如果你攻打台灣咧，你海軍啊，即係呢個係好重要嘅。咁當時我諗中國大陸咧，仲未有喺呢方面嘅充足嘅
裝備，係啦，準備。
咁講起正話咧，除咗軍事人員打啲錢方面有人人入當然包括軍隊同埋各種人才，第二間錢好緊要。咁台灣你知道喺1945年咧大戰結束之後，佢都係經濟係出咗問題嘅，百廢待興嘅。咁國民政府呢個帶咗過去咧，當時帶咗一筆錢，呢筆錢咧包括有黃金啊，呢個就係當時佢喺內戰嗰啲金元券咧收集啲黃金嚟到支持呢個金元券咧，避免通貨膨脹。咁另外仲有白銀啦，仲有佢嘅美金外匯，估計呢筆錢有5億美金左右，5億美金。
呢個就嚟講非常
非常多啊，都係支持以後台灣個金融嘅穩定啊，同呢筆儲備。
即係啲新台幣。
係啦，新台幣嘅儲備。
咁另外一樣就係
有好大關係。
即係當時台灣咧，就國民政府帶咗好多人過去啦，咁啊社會通應該就係動盪，都幾動盪不安嘅，因為好多人要揾職業啊，揾生計噶嘛，係咪啊？咁啊就譬如各派系嘅軍隊都要。真係其實劍拔弩張噶嘛，帶曬啲武器過去，咁而呢個蔣介石未必控制得到佢嘅喎，係咪啊？譬如有啲係由西北嘅 馬步芳啊、馬鴻葵軍隊啊、鹽石山嘅軍隊啊，甚至雲南嗰啲軍隊啊、新疆嘅軍隊都走到去，咁國民政府點樣控制佢哋？
咪即將班解散咯。
解散
佢哋，佢哋我啊，佢係當時點咧？佢如果唔係的係部隊，主要維持翻個的係部隊嘅。佢個黨政軍入面都用呢個方法，即係唔係的係會就將你解散，咪將你接收。即係你過咗嚟之後繳械㗎。佢哋有啲話咧，我睇過有啲回憶錄咧，就佢哋去到金門馬祖嗰時候開始就繳械㗎啦。繳械之後就將你送翻去過台灣，咁有當日以佢的係為主啦。
咁我又聽過一樣嘢，就呢一方面咧，就似乎蔣經國做咗好大嘅功夫，譬如成立呢個榮民嘅呢個稱為
軍人啦。呢個係另一方面，
呢個解決佢嗰個其
中。呢個咧就係國軍退嗰、那個國軍嗰個退役嘅一個組織嘅。因為呢個問題係點嘅？佢哋點解要組織呢、這個國軍退役嘅呢、這個一個退役委員會咁上下咧，嚟到安排嗰啲？即係喺國軍入面咧退役落嚟嘅呢啲嘅兵將，呢、這個就係鑑於咧內戰時期，大家知道1945年抗戰結束之後，國民黨擁有龐大嘅軍隊嘅，呢啲軍隊由於你要復員啊，所以就將好多係解散嘅。解散之後咧，就冇好地安排佢哋嘅。呢批軍隊結果就俾中國共產黨接收過去。
呢、這個好多時候就會批評嗰陣時嘅一個政策咧，就係、是、甚至乎有人將呢個責任就推到呢個陳誠嘅頭上。咁當日就係話哦。啱啱收復呢個北部嘅時候，就話將呢個軍隊解散。咁而解散嘅結果咧，就話白白就將一啲有訓練嘅，而且亦都征戰長久嘅一啲軍人咧，就送到呢個共產黨嘅手上。咁結果咧，呢個同後來國共內戰個戰況逆轉啊，係一個好莫大嘅關係。
咁所以以後咧，國民政府咧，凡係喺國軍嘅退役咧，佢就安排佢哋就
一個新嘅
安排
崗位，
係啦，就係點咧？佢一方面就俾佢有退休金啦，咁安排佢哋嘅晚年啦，同埋佢哋組織一個榮民啊，榮民一個工程公司啊，嚟到安排佢哋嘅參與咧，係台灣本土嘅建設，譬如我哋
嘅
起公路，譬如環貫公路。中部環貫公路就係呢啲退休嘅國軍咧，
咁同埋譬如安置一啲人喺街上邊咧，就俾啲地方嘅賣嘢啊，造成一啲商業嘅攤檔咁樣。嗱，咁啊，李金強你喺台灣就住過一段好長時間啦。咁你係咪發覺即係喺50年代、60年代，台北市仲有好多呢個由北大陸移居去台灣嗰啲咁樣嘅貧民區喺度嘅？喺度嚟講啊。
我唔知乜你問呢個問題啊？
唔係，譬如而家個所謂大安公園啊，
係
嗱，嗰度以前好多係
我諗就
咁
嘅。我啱講過，台灣喺1949年咧，就係即係我哋大家知道國民政府遷移台灣，咁就台北成為嗰個首都，中華民國嘅首都，
臨時首都
嗰個首都啦，臨時啊，你話點都好，總之佢係當時中華民國喺台北仲係首都。咁因此佢嗰個分工教啲人員基本上集中喺台北，所以現在你要知道台北係外省人集中地，
電川啊，
同高雄啱啱相反，高雄係本省人，外省人咧就當然包括咧外省人，當然有啲係分工教，有啲即係生有啲經濟環境比較好，咁當然亦都有啲係貧民啦，都有，特別有啲退役落嚟嗰啲，就係佢生活都發生問題，因為當時其實台灣經濟係相當之差嘅，所以你所講貧民區有好多，譬如最明顯就啲鐵路沿線嗰啲全部好多違章，係貧民，有啲似我哋維多利亞
啲木屋區嗰類咁樣
嘅，即係以前係
咁
嘅。
到一路到70年代，可能慢慢就
開始好轉啦。
係呢個亦都即係有一種講法咧，就係因為蔣介石一路都係諗住反攻為佢嘅最終嘅目的啊嘛，所以變成咗發展台灣建設咧。是差不多到60年代後期呢，他都知道已經反攻無望，才開始全面建設台灣。所以有人如果批評他呢，就說他覺得在台灣日子裡面呢，他浪費了很多時間，所以他的經濟起飛是遠遠慢的。這個當然也都當時考慮回蔣介石本身的一個想法。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問，就是在除了要安撫這個由大陸移居去台灣的很大批的一些移民，或者嗰啲軍工教，或者嗰啲退役嘅軍人等等之外咧，咁你對台灣嘅農民，因為台灣呢個老百姓喺228事件之後，同呢個國民黨政府之間咧，似乎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喺度。咁如何去安撫呢個農民咧？譬如話農民嘅生活，或者個嗰個嘅所謂後來我聽過一個所謂375減租啊，耕者有其田嘅計劃啊等等，或者最近。比較流行講就係農業嘅信用貸款嗰啲咁嘅機構啊、
合作社
啊等等，咁係咪國民黨喺解決農民嗰個嘅對國民黨政權之間嘅矛盾咧，係緩和咗咧？通過呢啲方式
啊，頭先我即係想加多一句先啊，突然間一個地區嘅人口暴增數以百萬計， 其實嗰陣時整個譬如話農業啊，所有嘅供應啊，都是一個幾嚴峻嘅問題嚟嘅。
支持唔住嘅、
啊。一方面你又要保持翻佢個農業嗰個生產嘅積極性，與此同時咧，你又要面對即時嗰個各方面嘅需要，其實個挑戰都好大嘅。
係啊，
我諗呢個係你哋所提出的問題係正確嘅。咁我諗呢個要講翻咧，就講唔清去到50年代，就是、對台灣佢一方面當然咧就係有個軍事政治上嘅一系列嘅措施啊，但係佢喺經濟上方面佢都要考慮進一步啊有啲建設㗎。咁因為你咁大家知道佢台灣去到當時因為佢反攻大陸，所以佢係用所謂威權統治啊，以黨治國嘅操控嘅，用高壓嘅
戒嚴法
操控嘅。咁但係佢喺咁情況，但係你用咗高壓嘅政治之下，佢就要。但因為會解決問題，人民要有飯食呢個問題，所以佢就好關注經濟嘅建設。咁呢個經濟建設咧，喺五零年代初咧，佢哋就開始實施咗土地改革。呢個土地改革就同大陸嘅同一個時間，佢哋叫土地革命嘅大陸啊，台灣叫土地改革。咁大陸嗰個比較激進嘅，台灣嗰個比較溫和。佢用嘅方法係咩咧？佢就係、是、就係正話張偉國博士講嘅，佢嘅係三個措施啊，三七五減租就然後咧就是、工地放領、跟住咧就係所謂咧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呢個係孫中山先生嘅平均地權嘅思想嘅最後結晶嘅啊。咁呢所謂三七五減租就係因為台灣嗰個農業入面咧，即係佢經濟當時嘅經濟係農業人口佔大多數嘅。咁但係啲農業嘅農民咧，基本上大半係佃農啊，即係陳水扁啊，佃農之子啊，佃農，所以佃農就租翻嚟
嘅，向地主租田，
向地主租田。但租田嘅話，佢呢啲田租好高噶，超過五成以上，佢收成五成以上，所以國民政府首先要減低呢啲佃農嘅佢哋嘅田租，就即係佢哋交佢哋嘅實物，即係佢哋嘅農成嘅收成嘅37.5%，田租唔能夠過37.5%，呢個第一個步驟。第二步就係將政府喺將日治時期嗰啲土地咧，
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就充公即係接收翻，
接收咗
就可以放俾咩咧？俾佃農啊，俾佢哋咧就可以成為自耕農，咁就要佢哋咧就有一段時間之內就咩歸還嗰啲地價嘅嚇，呢個第二步驟。咁所以自耕農就增加咗。第三步驟咧就係耕者有其田啦，呢、這個最有意思啦。因為台灣嘅土地大致上係掌握喺啲地主嘅手上嘅，咁佢咧現在咧就要啲地主攞翻啲地出嚟，咁啲地主只能夠保留大約係咩咧？係旱田係三甲啦，水田又係六甲咁上下啦，咁即係啲好田壞田嘅，即係只能保到各類部分，有其他啲田地要俾政府，政府就俾乜佢咧？政府就俾債券，因為你攞咗啲地啊嘛，俾債券。另外就俾咩咧？俾國營事業嘅股票啊，咁啊就即係做一個一種嘅交換，咁啊然後將攞得嚟土地再重新分配俾呢啲自耕農。俾啲佃農啊，咁啲佃農就成為自耕
農。咁所以後來台灣嗰個農民就似乎個個都有啲資產噶嘛。
係，生活好啊。
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咧，後來台灣工業化之後，啲人就靠賣地都似乎發達
嘅
喎。
呢、這個後來啦。
後來嘅時間，如果冇呢個基礎就冇啦。嗱、我有另外一個問題問你啊。咁啊，國民黨當時啊有咁多錢拎出嚟向呢個農民買地，嗰啲錢其實係唔係喺大陸帶去嗰啲錢嘅咧？
佢唔係佢冇啊！我啱講過，佢係債券，
債
券
啊！
債券佢政府將來有再加咩？但佢最重要一點，我想講嘅就係佢嗰個將國營事業嘅股票俾佢。呢、個國營事業股票俾咗佢之後咧，以後就誘發咗啲地主啊，轉移就去發展咧係咩咧？發展工業嘅。呢個係台灣有經濟能夠轉移過嚟工業嘅一個好重要因素，
呢個
第一個
影響，
一個誘因啊。第二個要提嘅就咩？農民生活真係好轉㗎。60年代台灣新聞咧，農民嘅收入非常好㗎。
即係睇啲養鴨人家
咁啊，收入好咧，因此佢哋可以咩購買力增強啊。所以都帶動台灣嘅輕工業即係民生工業發展啊。譬如我舉個例，張偉國博士話，因為我以前喺台灣曾經喺嗰度讀書，所以住過一段時間。譬如我哋嗰個年代喺就曾經講嘅。即係有個大家好似笑話咁啦。如果娶太太，最好娶一個從農村嚟嘅女仔。咁因為點解？因為佢哋閩南人咧就即係台灣人咧，就佢哋嫁妝係好多嘅啊。而且當時佢哋好富有，所以會獲得好，即係你會獲得好多嫁妝啦。所以呢個就我哋有咁嘅説話。
我呢啲浸人咧，如果記得咧，70年代咧，主要睇嗰啲教科書講社會嘅時候咧，講到台灣都係強調係一個農業嘅地區嚟嘅。咁事實上就係話，到今日佢都仲有一個好強大嘅農業基礎喺度。比較嚟講，台灣今日嘅經濟都仲係叫做做得三方面咧，我哋所講嘅一二三級嘅產業咧，其實都有相當嘅平衡喺度嘅。
咁今集咧，我哋討論到蔣介石喺台灣嘅島上所面對嘅民生方面嘅困難。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咧請李金強博士啦，仲有張偉國同埋麥敬生三位，同大家繼續探討一下韓戰之後台灣嘅局勢。多謝三位。